琼谷听西仲说，由于有人反对，尧帝没有重用舜。琼谷万分着急，他都不是因为舜是他的徒弟没有当上官着急，而是怕埋没人才，所以他想亲自进都城去见贤。当他走到城子村，正好在河边遇到了舜，也就是咱们前文书所说的师生在河边见面。舜呢，又给师父两件陶器，然后回家探父去了。琼谷在匡四余呢住了两天，然后登城散路。原本呢想直接奔京都，结果路上又生了些变故。什么变故呢？突然听人说有一些竹简可能藏在五台山那儿了。好嘛，这一句话把琼谷就打发去了五台山。在他心中啊，祖上遗愿更重要。等到五台山呢，他找了将近两年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最后没办法不找了，这才想起给舜办的事，转身赶奔京都，要面见尧帝。到那就住在好朋友伯夷家里。伯夷说，你来的不巧，天子不在家，出门了。上哪儿去了？去华山了。哎呀，琼谷急得直跳脚啊。我刚从五台山回来，要知道陛下去华山，我直接找他不就得了，何必到这儿呢？您呐，先别急，在这等两天，过些日子就可能回来。好吧，在京城等吧。一连等了三个多月，尧帝也没回来。每天琼谷闲着没事在京城访朋友。这一天呐，伯夷给琼谷带了个好消息，说在都城的东边新搬来一个人，此人叫有皇氏，说这个人呢是活神仙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能掐会算，博古通今，你让他给算算，看看你要找的东西在什么地方，或许这位有皇高士能够知道。琼谷听了非常高兴，既然有了高人，不能失之交臂，应该拜会拜会。他马上到了东城，找到了有皇氏。这个人比自己年长十多岁，一谈话果然是位博古通今的长者，而且一生走南闯北，云游天下，教了不少的名人贤士。你像当时有名的什么聂缺、许由、朝父、善卷等，有的是他学生，有的是他好朋友。琼谷和有皇氏一见如故，琼谷就把自己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。我在寻找先祖埋葬的竹简，求您指点迷津。因为琼谷知道这些高人贤士啊，他们知道竹简是无价之宝，先人造字留给后人的，要是一般人的还不得说他是疯子呀，啊，那一文不名，不就竹片吗？有什么用啊？而且这些高人不会贪婪生邪念，所以他就实话实说。西口老大人生前曾经跟我说过，这竹简可能埋藏在渭水一带，可是我在那儿找了20多年呢，哎，也没找到。你可听说过关于竹简的事情吗？有皇室说，我呀还真的听我老师说过此事，说那竹简就埋藏在渭水一带，好像是当年伏羲氏演牌八卦的时候垒了9座土台，后人就在那9座土台附近埋了个竹简。我这也是听说，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儿，我可不敢肯定。再说年深日久，9座土台早已无存了，不好找啊。哪知琼谷听了非常高兴，这等于啊搜索范围缩小了很多。他辞别有皇室， 回到了伯夷呢，他真想立即回到渭水找竹简，可是又没有见着帝尧，把他急的是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吃不下饭呢。伯夷说，你这也用不着这么急呀，陛下迟早有一天会来，你犯不上晚上不睡觉白天不吃饭呢。哎，穷果说，你以为我是为陛下不回来着急呀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想回渭水找东西，可是见不到陛下就走，我不甘心呐。哦，为了这个呀，干脆你回去吧，这要是陛下再有个一个月两个月不回来，你非急出病来不可。这么办，这个事儿啊，你交给我，你等陛下回来，万一要是西仲也回来，我们再保举重华入朝为官。好吧，那我就拜托你们了，我要回渭水静听佳音。就这样，穷谷在京都无功而返，回的渭水朱逢。到这什么时候呢？舜25岁了，训练耕牛，开辟大片良田，他和小夸父方回等人降水怪，几个村联合杀了哲罗鱼。大家想啊，刻石碑做个纪念，不知道起什么名字有意义。穷谷正好赶上，给起个名字叫无怪石。打那之后，穷谷又在朱逢住了下来，然后经常在象州挖雷泽朱逢这一带寻梦，干嘛呀？找竹简呢。又过了很长时间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有一天，穷谷正在屋中刻字，突然听到外边有人喊，穷谷在那住吗？穷谷走出屋来一看，外边站着一个人，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，个头比自己稍微高一点，相貌清奇，颧骨突出，稀疏的黄白胡子迎风飘摆，脑瓜顶啊，头发已经掉光了，周围有半圈的黄白头发飘洒脑后，项带五彩石串，穿着黑丝长袍，手里拿着一根竹杖，谁呀？正是自己的好朋友四师官西仲，好多年没见面了。哎呀，穷谷乐坏了，西仲大人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快到屋里坐。西仲摇摇头，不用了，咱们就在这聊吧，我还有事。哎呀，你怎么来的？哎，我早就该来，因为有事情，好几年这才来到这给你送信儿来。你见到陛下了？见到了，陛下从西边巡访回来，我再次的推荐重华。陛下怎么说的？这，哎呀，你都说呀。哦，我说了，顺这几年所作所为，他非常高兴，想要加官职，又被大司恒冯蒙给拦住了。哦，又是他，可不是吗？看来好事多磨呀。那么陛下最后的意思，陛下的意思是，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，师傅。穷谷一听，马上给西仲使个眼色，扭头一瞧，舜跑过来了。其实西仲早就认识舜，只是两人没有交谈过。舜一看师傅正和一个陌生人谈话，见着自己突然不说了，觉得十分惊异。这时穷谷就给西仲介绍，哦，这就是我徒弟舜，号重华。舜呐，这是我一位老朋友，叫西。他想把西仲给介绍过去，可是话没说完，西仲啊把话抢回来了，哦，我叫东方西。他没有说真名。穷谷愣了一下，马上就明白了，西仲这么做肯定有原因，就不说什么。舜来干什么来了？咱们前文交代过，他想去五朵峰南盘古台寻找救命的恩人柳三顾姑娘去。 西中一听，当时不是给舜介绍了一番五朵峰吗？和谁一起去，为什么去，问得清清楚楚，最后给指了条路，舜道谢走了。舜一走，琼谷就问西仲，哎，您为什么报假名骗我徒弟呢？西仲说，嗯，不让他知道我是尧帝手下大臣，我想考验考验他，你不必多问了，过几天你自然会清楚。说完这些，西仲也告辞走了。西仲干什么去？做准备来了。原来这次从京都回来，不是他一个人回来的，还有一位大臣是当时的名士，叫百高、百成子一起来的。百高奉尧帝之命前来考察这位舜究竟如何，设法试探一下这舜，摸摸他的底，要多做多听多看多访，务必要把舜的真实底细给摸出来。所以百高带着这个使命来的。西仲问明白了舜的行踪，回来跟百高定了一计，百高就带着他的小徒弟沿途跟随舜，观察舜的一言一行。舜是带着插火一块走的，在出发前，插火在柳树店还发现了百高和小童子的踪迹。这两个人还吓一跳，赶紧抄近道先到五朵峰等着舜，让这个小童子天天下山打探，一旦发现舜，好把他们领到山上来。果然那天把舜等来了，小童子啪啪把舜和插火的名字报出来，真把舜和插火唬住了。哟，这谁呀？怎么知道我们底细呀？莫非是神仙？其实哪是神仙呢？是西仲告诉他们的。就这样，舜被小童子领到山顶，见到了百高、百成子。当然了，当时他冒充神仙，说自己是五老中人，就是五座山峰中神仙，把三卷天书要传给舜，什么目的呀？是考验舜的真实本领，一是看看舜呢是否念过书，能不能看一下书来。在那个年代，认字的人呢太少了。二呢是看看舜的言谈举止是否得当，这叫什么呢？面试。三是看看舜是不是一个贪婪之人，看到天书就走不动了，恨不能要归为己有。这样人私心太大，自私的人不会给老百姓拜师的。这是没当官，要是当了官，还不得贪赃枉法，使劲的搂啊。结果经过考验，人家舜不仅经得住了诱惑，而且还让百高看到了一个求贤若渴、尊师重道、学识渊博的年轻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心系百姓，心系天下，是一个仁慈侠义的小伙子。老头非常满意，认为西仲选对了人才。但是到后来，舜汤汤汤一番道理，把百高说了一个面红耳赤，无言以答。最后舜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你不是会仙术吗？你把柳三顾给我招来，我看看，我就相信仙术。百高一听，我会什么仙术啊？啊，得了，我借坡下驴走吧。脚底抹油，他溜了。假说是取法器，带着小童子走了，把所谓天书扔下了。这就是舜在五朵峰上奇遇的真实内幕。五朵峰上的事儿，咱们今天算完笔了。回头再说，百高回来见到西仲，对舜赞不绝口，这小伙子太好了。我把所有的材料搜集齐了，跟你一起到京城面见天子，推举舜。西仲一听非常高兴，赶到朱房，把事情经过跟琼谷说了一遍。琼谷这才知道西仲那天隐瞒姓名的真实用意，自然也非常高兴。你别看我啊，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书，实际跨度是好几年， 您得谅解。等后来呢，顺和瓦坯找柳三顾一直没有找到，到了东海回来了，转过年来闹了水灾，琼谷被倒塌的工棚压在了下面，琼谷以为自己活不了了，对正在救自己的顺喊了一嗓子，未来四十官西仲会来找你。可是雨太大了，顺没听明白，但把琼谷救出来，顺还真问过师傅，您当时在棚下对我喊什么呢？琼谷一看自己都活过来了，就继续瞒着吧。为什么？你先跟顺说了，那么一旦事情办不成，不能入朝为官，这孩子怎么办？干脆咱们就瞒着吧。啊，我没说什么，我是喊呐，你快来救我。这一打岔呀，给打过去了。后来西仲再也没有回来。琼谷倒是找了西仲两次都没遇上，因为这个西仲是常年不在家。前文我说过，他的工作就是考察日月星辰的变化，要做立法，常年在外，琼谷就再也没和他见面。琼谷有他自己事情啊，继续在这一带寻找祖先的竹简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琼谷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，体力明显的不行了，长时间在外边风餐露宿的经历给他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眼花耳鸣，关节疼痛，琼谷心中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他感到失望，觉得自己耗费一生看来难以完成祖先的遗愿，他难过，恨自己无能，这种情绪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于是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的放声痛哭，借此宣泄自己心中的委屈。一晃就过了三年，可是还是一无所获。今天上午他再次心灰意冷的回到朱逢，碰到没尾巴猴灵府。哎，琼谷先生，你可回来了，崇华找你好几次，怎么没见到你呢？啊，他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他没跟我说，不过戴水豹跟我们说了，说崇华得了宝贝了。
宝贝？什么宝贝？
这我也说不清，总之好像是一块什么神玉，神玉上边还刻着天书，可能与上古造字那个仓颉呀，也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。总之东西，先生，先生。灵符一抬头啊，看琼谷没影了。琼谷一听顺得了块神玉，刻着天书，和仓颉有关，顾不得往下听了，撒腿就往骊山跑，来到顺的住处，推门就进。崇华，崇华！小夸父戴水豹从里边出来了，一看琼谷满头大汗着急的样子，啊，先生你怎么来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这么着急啊？请坐。琼谷一把拉住小夸父，戴水豹，崇华呢？啊，他哪去了？小夸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，哎，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哎，您别晃动我，崇华去象州挖了。去象州挖干什么去？嗨，还不是为了九一大会选址的事儿吗？哦，戴水豹，我听说崇华发现了一块刻有天书的神玉。对呀，他拿着这块玉找你好几趟，想让你看看，可就没找着你。那玉在家吗？在呀，能否让我看看？嗨，瞧你说的，你是崇华的师傅，怎么能不能看？走到屋里看看去。他们进了屋，小夸父拿出来那块玉板交给琼谷，琼谷拿在手中翻过来调过来看了又看，两眼发直，半天没说出话，最后 他把这块玉板抱在怀里，老泪纵横啊！哈哈，是他，是他，顺真是有福之人呐！哈哈哈哈哈！啊啊！小夸父一下就懵了，怎么了？穷谷先生，您怎么又哭又笑的，怪吓人的。您没事吧？
啊，没事，没事。
穷谷也觉得有点失态，赶紧擦擦泪水。戴水豹，这块玉板是从什么地方发现的？听顺说，是在相州南坡一个倒塌的坟墓中发现的。
啊，倒塌的坟墓？
对呀。
好啊好啊，
快把这东西收好。哎，那个坟墓在哪儿？
就是在那个古代九台遗址啊。
随后他把地点说了一遍，他把这玉板交给小夸父，转身就跑了。因为他知道这块玉板是埋葬仓颉那些竹简的地方一起下葬，找到这块玉板说明埋葬竹简的坟墓就在附近，或许就是那个倒塌的坟墓。我找了一辈子，终于找到了。他很快来到相州南坡，像扫地雷似的，一草一木一石头的找，找着找，天黑了，刮起了风，突然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，唰，咕噜噜噜，下这么大雨，穷谷也舍不得回去，舍不得避雨，还在找啊找。就在这阵儿，顺来了，他戴着斗笠，披着蓑衣，天黑看不清，把前面的穷谷误认为是不法之徒。穷谷也发现后边有人，因为看不清，把他当成鬼了。后来顺追穷谷，穷谷怕被人发现就跑，俩人闹成误会，徒弟把师傅追到沟里去了。顺把师傅背到阴里张家养病，两天之后穷谷缓醒过来，就把自己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顺听完流下了眼泪，他被先人被老师追求文化，期盼天下众生尽享文明的志向和精神所震撼。师父啊，你太了不起了。穷谷说，孩子，神谕找到了，你一定帮助为师找到竹简。